刘统勋来到御神庙，先陪萨哈亮和卡尔钦干了一杯酒，这才坐下，款款地说：怎么样，二位在这里还住得惯？我早就说要来看你们的，可是每次啊都因为有事儿绊住腿了，不得脱身。不过学生已经关照过这里，不要委屈了二位。他是热情的寒暄，绝口不提案子的事儿。两个人虽然心里着急，可是又不好意思问呢。三个人是边喝酒边说一些个不凉不热的套话。三杯酒下肚，萨哈亮终于忍不住了，试探地问：延青啊，皇上这阵子忙什么呢？他身子骨还好吧？皇上忙，这一阵子正忙着殿试呢，前几天刚刚处置了几个皇亲，就连庄亲王也受了处分呢，几个七司衙门的主管关的关，贬的贬。于是就把洪晓他们的事儿一五一十说了。萨哈亮原本也知道这事儿的一点根底儿，心想连七司衙门这么大的案子都没杀人，看来自己的案子也不大要紧。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我说嘛，庄亲王是最疼我的了，就算他自己不能来，也会派个太监来瞧瞧我的。闹了半天连他也出事了。卡尔钦却比较关心殿试的事。延青啊，不知道金科状元是谁呀？这一回啊可是满人占了鳌头啊。刘统勋一边和俩人碰杯一边说：状元就是原先做过湖广总督的乐中城的长公子乐敏，他原本是取在二甲第二名的，后来皇上说满洲子弟能考到这个程度不容易，得给旗人立个表率，御笔一勾，他就成了头名状元了。其实啊，俩人心里装的都是自己的案子，偏偏又不好贸然相问。几杯酒下肚，遮了面皮儿，萨哈亮终于忍不住问道：延青，你如今是刑部管事的，我们的案子时日也不短了，朝廷到底是个什么章程呢？刘统勋很爽快地说：这是照例的事儿，当然有个规矩了。这是一句不着边际的废话呀，等于是没回答一样。俩人如丈二金刚，摸不着头脑，心急如焚。但是刘统勋不肯明示，俩人是干着急，没法子，只好继续吃酒。眼看天将近辰时了，萨哈亮说：往天这个时候朋友们都陆续来访了，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一个也没来。正说着呢，钱度进来了。卡尔钦忙笑着说：钱度来了，真是稀客，快请坐，先罚酒三杯。钱度并没有理会他，只是冲着刘统勋躬身说：大人，时辰到了。刘统勋这才点了点头：知道了。站起身来，脸上已经没了笑容，客气地对卡尔钦说：卡老师，这是没法子的事，不想办也得办，不想说也得说。说着话，从怀里掏出了一锭银子放在桌子上。这是萨兄赏下人的20两银子，今儿这桌宴席啊是我请客，特为二位送行。萨哈亮和卡尔钦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，顿时吓得面如土色，浑身软瘫，呆坐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刘统勋见外边的衙役已经到齐，萨哈亮、卡尔钦俩人已经魂不附体了，便吩咐一声：进来几个人搀扶着二位接旨。 等二人战战兢兢被强按着跪在地上，刘统勋才展开诏书朗声宣读：卡尔钦与萨哈亮均为朝廷大员，竟敢知法犯法，欺心藐礼，贪赃累累积万，使猪狗不如之无耻之徒，官场败类，断不可一日留在人间。记着萨哈亮绑赴刑场斩立决，赐卡尔钦自尽，武后复命，勿待后诏，钦此。刘统勋还没读完呢，两个人已经是瘫在地上了，身后的衙役们碰了他们俩一下，他们这才勉强打起精神说：罪臣谢恩。刘统勋让人把他们扶起来，叹了口气说：哎，钦差身不由己呀，谅二位也不会见怪，萨兄那边是我亲自监斩，已经嘱咐他们把活计做得干净一点，至于卡老师嘛，家里有什么事儿，学生一定会照应的，请放心去吧。来呀，在将萨哈亮绑赴刑场。这些衙役们都是办老了差的，就胳膊老手了，答应一声上来就绑。尽管刘统勋一再吆喝绑松点，他们还是把个翻台大人捆得紧绷绷的。刘统勋默默地向卡尔钦一躬身，便对钱度说：你好生伺候卡老师升天，然后直接去向皇上复命。说完便带着衙役押着萨哈亮走了。钱度看着吓得魂不附体的卡尔钦，轻轻叫了一声：卡先生。卡尔钦两眼发直，毫无反应。钱度又叫了一声：卡大人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事已至此，何必那么撂不开手呢？说着从怀里取出一柄匕首、一根绳子和一包药，他把药包打开，抖进壶里晃了晃，就把这三样东西啊一起推到卡尔钦的面前。卡尔钦吓得浑身发抖，倒退几步，惨叫一声：不，想不到我竟落得这般下场，太惨了。说着闭上了眼睛。钱度在一旁催促他：卡大人，请快些了断吧。卡尔钦好像从噩梦中惊醒一般：不，我有要紧事要禀报皇上，卡尔基善他。卡尔基善已经调离山西了，他要作孽，主上绝不会饶他的，你就不用多操心了，还是赶快上路吧。
不，
卡大人，您这是何苦呢？皇上要整顿吏治，你正好赶在了浪头上。再说圣旨里已说得明明白白，勿待后诏，皇上是绝不会饶过你的，你还是快些了断吧。依我说呢，还是用这个酒好，这是刘统勋大人特意为你预备的下肚寂寥，这刀子啊也是为了剧毒的，见血封喉。
不，
你要真不肯自尽的话，那我只好找人帮你了，不然我的差事办不完，如何向皇上复命呢？来呀。四个衙役应声而入，钱度冲他们努了努嘴：去帮帮卡大人，这是行善。四个人一拥上前，两个人把住卡尔钦，一个人把毒酒硬塞在他的手里，并死死把住不准他松开手，另一个人捏着他的鼻子，硬将毒酒灌进了他的嘴里。他自己拿着酒杯，自己张口，自然就算是自尽了。钱度一直等他断了气儿，才叫验尸官填了尸格， 这才走出养蜂夹道，乘轿回宫复命。到了养心殿，当值的太监是王礼，他急忙进去通禀。钱度一边在外边等着，一边问守门的小苏腊太监：“皇上这会子正见谁呢？”“
啊，皇上正和金科状元乐敏说话呢。今儿皇上特别高兴，听说已经下诏叫傅六爷回来，让他当尚书房大臣、军机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。我的乖乖，连鄂中堂、讷中堂都压到第二层去了。”
正说着话呢，里头传命叫钱度进去，他不敢怠慢，急忙答应一声，快步进了养心殿东暖阁。乾隆果然是很高兴，因为东暖阁里温暖如春，所以他没穿朝服，只穿了一件绛色丝棉袍，连腰带也没系，坐在那里显得既随和又潇洒。乐敏站在一边显得很拘谨，见钱度进来，冲他点了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。钱度很熟练的给乾隆磕了个头行礼：“皇上，臣的差事办下来了。”“
啊，你验过了没有啊？”“
回皇上，验过了，这是验尸阁。”说着把验尸阁恭恭敬敬地递上去了。乾隆接过来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哎呀，在圣祖爷时期啊，出过这样的事，赐两广总督死，结果呢吃的是假药，又活了几年才发觉，赐他自尽，他不肯自尽，岂不难为办差的人呢？”他只瞟了一眼验尸阁，就放在了一边。钱度急忙躬身回答：“主子，这药可是事先喂了狗验证过的，要真是出那种荒唐事，就请主子赐死奴才。”乐敏这才知道钱度办的是什么差事，耳听自鸣钟响了12下，便躬了躬身说：“此刻萨哈亮已是人头落地，主子这番整顿既不伤以宽为政的宗旨，又使吏治得以严肃，这是如天之人，圣治在乎明行包廉，人政在乎轻徭薄赋，竹帛垂史将为后世之范，此举强似泰山封禅。”乾隆眼中放光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圣祖世宗给朕留下了一个宝，那就是人心和专权，朕是立志要创大清极盛之势，当然了，眼下还差得老远呢。朕继位以来还没去过南方，北方还是亲自去看了的，朕根本就不相信那些请安折子上说的民间富而乐业的屁话。”说到这儿，乾隆起身来到金漆大柜子跟前，取出一个纸包，回身放到玉案上，问钱度：“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朕和朕雪天围炉一席清谈吗？”钱度当然记得这回事了，因为当时啊他不认识乾隆，所以呢口没遮拦，说了好多不该说的话。但是此刻他却笑了笑，躬身说：“那时候臣不识圣言，无心之谈，信口开河罢了。后来知道是亵渎了万圣之君，吓得胆战心惊的，也真是记不清当时都胡说了些什么呢。”“哈哈，你忘了，朕却没忘，就是这些无心之谈格外珍贵呀。”说着他打开纸包：“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”两个人同时把目光投过去，原来是一块黑的像炭一样的东西，仔细一看才看出来原来是个燕麦窝头，里边好像还掺了一些个糠和野菜，丝丝连连的。乾隆看了俩人一眼说：“这是晋东百姓用的膳。钱度，你忘了那天你和朕说的话了，朕
却按照你忘了的话去试着看了。在山西，你们住店，朕出去私访，一家吃窝头不打紧，可是朕看了多少家，几乎家家都吃的是这个呀。这就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了百姓，也照见了那些当官的。所以朕才下旨将卡尔吉善调离山西，两岸中涉及的所有贪官都交部议处，山西的官员统统停俸一年，用这些银子赈济百姓。听了乾隆这番话，两个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乾隆似乎也有一些激动，看了看乐敏说，你这次出去做官封使，不要学戏上的八府巡安，坐在衙门里等人告状，有了告状的，出了案子才去私访，那是很没意思的。天上掉一个清官帽子给你戴，那清官也就太便宜了。回头可以和钱度聊聊，听听他的高见。刚才他没说真话，也是在那儿糊弄朕。见钱度要跪，摆了摆手说，行了，算了吧，人之常情嘛。好了，就这样，你们跪安吧。钱度和乐敏出了养心殿，才各自透了一口气。钱度笑着说，哎，我说状元公，你做了巡安使，我今儿可是刽子手哦。哎，怎么样，到你府里去沾点喜气吧。哎呦，钱老夫子，现在可不行，我要到西河洼子去烧香，为玉儿他们祈福。哎，晚上吧，晚上我们奉旨交谈，一个外人也不叫，我备上好酒，咱们边喝边谈。说完二人拱手而别。乾隆看奏折，写朱批，还捎带着见人，一直忙到天黑了，才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。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掌灯时分了，迎面看见一个宫女儿挑着灯往外送人，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唐儿。乾隆急忙停住脚步，失声叫道，唐儿。唐儿刚刚生过孩子，脸色苍白，看上去很虚弱，好久没见过乾隆了，猛听乾隆叫自己的名字，不免有些心慌，暗自红了脸。当着众人只能装得大大方方的，忙上前蹲身施礼，轻声说，主子万福。乾隆看了看唐儿，又看看旁边的人，摆摆手说，行了，没你们的事了，都退下去吧。众人立刻知趣的退到了远处。乾隆给唐儿使了个眼色，走，老地方去。唐儿迟疑了一下，怎么现在？别怕，一把规矩草撒出去，他们要是再敢胡说，就定杀不饶。唐儿这才默默地跟着乾隆来到了慈宁花园。两个人在观音亭前停住了脚步。唐儿触景生情，看着英俊潇洒的乾隆，忍不住一下子扑到了他的怀里，气声说，皇上，我好想皇上啊，你不知道康儿生的有多难呐、啊！傅恒他不在家，你又不能来看我，我好苦啊！说着便抽泣起来。乾隆把他紧紧地揽在怀里，一手搂着他的腰，一手轻轻抚摸着他的秀发，喃喃地说，唐儿，朕也想你呀，不管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，朕都会想着你，心疼你的。唐儿抬起头来， 因为天黑又没有月亮，他看不清乾隆的脸色。突然两滴冰凉的泪水滴在了他的脸上，他惊慌地问：主子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哭了？你刚才说的话我不大明白，难道说你是要离开我吗？乾隆把他搂得更紧了，用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蛋，声音有些哽咽：是的，傅恒就要回来了，朕要重用他，所以我们的缘分就算尽了，但是心永远不会尽的。朕的眼睛在流泪，可是心中却在滴血呀。唐儿吃惊地看着乾隆，虽然看不清他的脸庞，但唐儿能感觉得到乾隆在抽泣，就问他：皇上，您不是说什么都不怕的吗？
是啊，怕是不怕的。
乾隆的声音充满了忧伤，但是这样呢，对傅恒不公平，对朕对你都不好。当时叫他出去是为了和你，但他的确不只是个国舅，而是个能辅佐朕成就大业的栋梁之才呀。为了江山社稷，朕要重用他，要他成为朝廷第一臣，因此朕只能不是只好忍痛割爱了。唐儿半天没言语，他瞪大了吃惊的眼睛盯着乾隆，过了好一会儿才不无忧伤地说：是啊，皇上说的对，您放心，我不要皇上担什么名声，天底下没有比皇上更大的了，我是一个小女子，只要一口药就一了百了了。乾隆爱抚的在他的脸蛋上拧了一把：嗨，傻丫头，这正是朕最不愿意见到的，朕宁可再不见你，也要让你好好的活着。你要是真的爱朕，就存之于心吧，期待来世吧。今后我们虽然不能再来往，但还能时常见面。其实啊，你不懂，天下并不是皇上最大，真的，朕不骗你。唐儿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：什么？不是皇上最大？真的吗？那谁能比皇上还大呀？乾隆意味深长地说：是孔子。 哦，是孔子。
两个人都不再说话了，紧紧地依偎在一起，注视着远方，久久地注视着。